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好，现在我们翻到，大家一起开始朗读。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锁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们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再朗读一次，起。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讲员是蔡春熙博士。我们现在请院长来介绍讲员。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今天是很特别的开学的第一个礼拜，那我们也请到很特别的讲员蔡春熙博士。那他现在是以斯拉网路培训的总干事，在网上的神学教育跟多媒体的讲道事工方面，他有很多的投入的侍奉。那么他曾经在香港还有加拿大一共牧会了17年，然后呢，在香港海外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到了加拿大 Region 维珍神学院去得到道硕，然后宗教教育的硕士，还有教牧学的博士。那么他的博士论文是建立健康的教会、自然的教会发展的研究。我们有一本书哈，叫 Christian's Watch， 那本书哈，大概跟这本书有关系哈。好，那么蔡博士曾经在1986年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的学院，耶路撒冷大学学院去深造圣经历史地理，所以他在第一跟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圣经考古学，还有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哈。那么也参与过那个加廷拿，也参与过那个廷拿的那种考古发掘哈。那所以他也在多所的神学院教圣经考古学、圣经历史地理学，还有启示文学等等。那也有好几十次啊，带领过圣地考察团，有70次哈。那么特别值得一提，就是说在1990年的时候，蔡博士也得到以色列国防部的特许，然后做直升机来拍摄圣地的图片。而且在2004年到2006年期间呢，拍摄360度的那个360度角度的那种环回照片哈，还有立体的照片等等。那么他也写了几本书，叫新约速读手册，还有旧约速读手册，还有圣地传真、圣经工具的书评介啊。那么另外呢，布道人灵修手册，亚拉拉遗迹跟史前的文明。那么特别我们在书房也有那种圣经速读手册跟旧约新约速读手册跟旧约速读手册。如果各位在书房买这个书的话，听说这个结束之后哈，他可以有一个签书会哈，如果吃完饭之后可以有一个签书会哈，那么可以请作者来这边签书。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那个蔡春熙博士能够到我们当中，我们拍手欢迎。
好，弟兄姐妹平安。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呢，那么也就是当保罗快要完了他的侍奉的人生的时候所写的。那么他说拿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那么神要他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呢他已经守尽了， 圣经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传流。那么当保罗跑完他人生的路的时候，那么他就回头一看，那么看见呢还有人在跑，那么那个就是提摩太。于是他就在那个时候完了他已经跑完的路，他本来是赛跑的人，但是后来呢立刻做成那个拉拉队的人，他就对提摩太还在跑的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每一个要等候耶稣显现的人。哎呀，所以呢当我们思想到保罗所写的话，我们就不敢思想到我们每个人、哦、当要蒙召做传道的时候，那么神在保罗的身上有他安排所谓当跑的路。那么当我们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路是我们当跑的呢？那当我还是小的时候呢，我很喜欢画图画，那么所以喜欢画图画以后呢，当我要到进大学的时候呢，哎呀，我就进到理工大学。那么我所念的呢跟你们可能很不同，那么我所念的呢就是石浆设计，所以呢我会很会画图画。那但是呢神没有把这个路呢成为我当跑的，那么结果呢我还没有念完我的大学以前呢，那我就进到神学院里面。那么过去去年的时候是我35同班神学毕业以后的纪念会，那么我们就一同聚在一起当时呢我是念香港的海外神学院所以我们的感情很好。35年以后我们还是呢每一个都在侍奉神的道路。那么在我念神学的时候呢，哎呀，我就常常看见很多有名解经的人他们都对圣经的背景很了解，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也要解经好，讲道好的话呢，也要好好的念好这个圣经背景。那么结果呢，当我念完神学以后我就有机会呢，到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大学学院呢，研究那一个圣经背景。那么除了那个地理以外呢，我也念了那个历史，也念那个考古。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考古的老师他蛮厉害的。那么我们知道呢那个石海古卷就把所有的旧约手抄版呢推前到祖前200年。那么但是呢当他发现那个新约里面一个小东西，结果呢再把旧约呢抬到呢更远的地步。那所以呢他的考古所发现的呢成为世界呢很重要的考古发现。那么我自己呢也参与呢在那个提拿的考古，所以上个里面你就知道红色衣服那个就是我所以样子呢跟现在的不同，因为已经是大概30多年的时候。那么当时呢也发现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一些呢都是神栽培我的过去。那么后来呢神也带领我在不同的神学院受不同的召咒。那么但是呢在大概10多年前神就要把我从香港呢带到加拿大去。那么我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就从事那一个平信徒的神学的教练。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做了很多功夫。那么结果呢当我离开的时候呢，哎呀，在2001年我们举办第五届整个教会里面的就是那个普及神学毕业典礼的话，我们曾经呢在过去10多年来我们办过呢500多张的证书，召集了很多弟兄姊妹成长。那么但是呢在过去呢神也没有机会用直升机在飞机上拍了以色列很多这样的图片。那么我也呢带了很多次的圣地团，那么圣地团里面呢我就拍了很多的照片，那么我也拍了不同的照片，这个就是360度的图片。那么用这些东西呢用来教学。那么我不甘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神在过去 这样的安排给我有这样的训练，给我有那么那方面的机会，也给我到以色列有很多的学习。那么到底神要我走的是一条怎么样奔跑的路呢？那么当我那清楚神的带领以后，很多牧师很多同工都鼓励我，你们你在教会里面做那个普及神学那么好，把那个拿出来让其他的人都得到照做。那么结果呢，我就创办了一个叫以斯拉培训网络。那么所以当我们创办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把我们教会里面啊，我教神学的机会的都放在网络上。那么我也呢做了一条的就是历史的年表，是应该很长的60切长，就把由创世一直到呢就是去年整个历史里面神到底在不同的地方做了什么。但是呢更重要的，那么离开了教会的牧养，我在2003年的时候用了2年的预备就创办了这个以斯拉的培训网络。那么开头的时候呢，而且这个网络是非常简单哦，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就是呢我就把所有哦有关我的考古的东西呢都放在一个就是网上的博物馆上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很多博物馆你要去看呢啊，它星期一可能星期五它的关门休息一天，那么如果冬天的话它可能有很多的维修，晚上呢不用讲了它都不开门。但是呢在网路呢啊，24小时都开门不关门的，那么东半球跟就是西半球的人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永远不需要什么停止一天或者是呢关门。里面的东西呢无论在春天哦，再看哦，夏天哦，那么秋天那冬天下雪的时候，人家都不能进到那个网路啊，不能进到去那个博物馆。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打开门让弟兄姊妹们可以看见呢原来有关圣经的东西呢也可以在网路。那么但是呢在前几年，因为在中国东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香港渔邦基督徒盼望在中国内地呢开一个很大的主题公园，所以他看见我网络呢好像一个主题公园一样，所以他就邀请我去。那么他就说把你的网络的什么东西都放在我们地上去，那么建一个圣经的植物公园啊，建一个圣经的考古博物馆。那么我就说啊，我网络的东西不够你们用啊，我的网络要大7倍才是你们用的。所以由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把网络呢扩大，扩大成怎么样呢？哎呀，我像现在呢给你们少少的看一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络。那么当你上了网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从那个博学城进到里面。那么当你进了博学城的时候，哎呀，它就好像一个骨牌一样。这个骨牌是什么呢？你可以飞在上面，每一个骨牌上呢都不同东西的，每一个骨牌的照片呢就是一个博物馆，所以加起来呢200多个博物馆。所以把最新的放在前面，那么如果你要分去看呢，它自动就走废了。如果放在前面都是最新的东西，那么如果你说哎，我要看的圣经主题有关啊，吕牧师常常告诉我们的地理，那么一按地理呢，所有地理呢就站起来，其他的睡觉了。那么如果你说我要看考古的东西，考古呢就站起来。那么如果我们说要看以色列的，以色列呢就站起来。我们如果要看圣经，看旧约的，这些都是有关旧约的东西啊。那么你说这个是怎么用呢？你就按它一下，你就可以飞进去。飞进去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是什么博物馆呢？啊，看旧约人物馆，一按你就飞进去。那飞进去以后呢，它就是旧约里面有100个圣经人物都站在你面前，每个都跟你介绍一下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所做的工作。那么所以呢，这100个人啊都在前面。那么如果你说我要看英文的， 就已经应允了。那么如果你看圣经排列的，就是圣经排列。如果你要看亚当的，亚当说嗨我在这里，他就会把他的生平告诉你。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好像一个主题公园，你从图片去看，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如果你从目录去看，这个就是文字找到，如果这个是最新年纪，你就可以从分区去找，分区的时候它就变动，所以分区你按的时候一个，但是我们就是个主题公园。那么这个主题公园里面有什么呢？里面你要的都有。那么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圣经考古公园，我们有一个圣经背景公园，我们看圣经背景公园的时候，所有圣经的风俗都在这个风俗公园，你按进去的时候呢，哎呀，圣经里面所有的风俗的东西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啊，撒种的比喻哦，那包括了所有的导火场呢，所有的圣经里面的风俗所用的东西都在里面。那么但是呢，这个公园里面呢还有，当我们呢就是研究圣经里面的啊，我们啊就是研究圣经里面的植物啊，所有的植物都在这里哦，所以你要看了圣经的树木就是这一块，所以圣经所有的植物每一样都有介绍哦，所有圣经的所有的农作物，所有圣经的花，所有圣经的农作的展览会都在这里哦。那么还有呢，所有圣经的，如果你要看啊，我要看圣经啊，所有的动物，每样动物在圣经出现呢，都在这里，所以你可以按每一个动物，你说啊，有一个叫沙番，你们有没有？有啊，那个沙番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一个沙番，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沙番，看过吗？几种最聪明的动物，这个就是了啊，我们很近距离拍摄。那么所以呢，我们呢还有很多，我们有所有旧约的研究，包括了所有啊旧约里面的圣经人物啦，创世纪啦，比方说创世纪的考古的东西呢都在里面。那么历史里面提到有关创世纪那个洪水的篱笆，伊甸园在哪里，圣经的难题有关这里，主角的脚踪，比方说乌尔是怎么样，你按这个就可以看到。那所以呢，大概里面呢现在有200个博物馆，但是呢我们每个礼拜都建一个，所以呢大概每个礼拜都会通知每个会员说现在我们有什么新的。我们还有很多公园好像一个破烂的地还没有建，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还会叫京都文化公园，这里呢我们会叫希腊文化公园、埃及的文化公园、犹太文化公园跟以色列历史公园。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现在在做的那个罗马文化公园，所以现在罗马文化公园呢所有的罗马的模型呢、希腊呢、军师呢，比方说圣经里面提到什么长富军章，那么这里呢也有的啊、哦，所以呢有关罗马怎么打仗啊，全副军章啊，有关他们的军营呢，他们的啊，或者是呢他们的那些什么其他呢都在这里。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一个网站，当然最近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就是有我们的神学课程。所以我们的神学课程呢就是现在呢有八个神学院都把他们的神学资料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变成多媒体的神学教育。那么神也给我有机会到不同的神学院教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神学院都有他自己的老师，但是好像我跟吕园长都很喜欢就是圣经的地理，那这一些的课呢在很多神学院都没有，所以当我看见你们的原整的书翻译出来非常开心，而且呢他所翻译的书呢是非常好的一本，那所以呢他翻译呢是非常准确。那所以呢当我们都被邀请到不同的神学院的时候，很多神学院说你们的圣经地理是我们没有的， 我们在圣经地里呢就凭空用口讲，但是你们是非常多图片，有飞机的，有地上的，有立体的等等。那么所以呢，在过去呢，我到十多间的神学院教这一科，那么特别呢，我有机会呢就是带了很多次圣地团。那么我跟我太太呢大概带了100次，每次呢我们在他教片在做很多研究，就把我们的资料呢就变成了一些的资料，让很多人能够参与。那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也跟你们分享到，我们也从事这个中国大陆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是怎么做呢？很多人就跑到中国去培训也后回来，但是呢当我们回来以后他们怎么样？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去完以后，我们就给他们有机会在网络再学。网络学了是不可以的，单单网络学看不到老师。那么过了几个月我们也再去，那么就是这样呢，我们培训了很多在中国里面的神学生跟传道人。那么所以呢，在中国的神学院，特别是政府的神学院，他很小呢开放去给外面的老师进去教。但是呢我是有一点的特别，就是我们教的是一些没有神学立场，没有是惧怕我们教了什么，我们是教圣经历史地理。那么当我们能够把很多的图片跟圣经的背景的知识给他们的时候，哎呀，很多神学院就跟我们开放。那开放以后怎么样？开放以后其他的老师也同时可以进到里面。那么最近呢，我们特别发现现在中国的大门不断的打开，所以我们呢就把握这个机会跟更多人分享，使到我们呢能够进到里面去。那么我们曾经呢到北京到英津神学院去，那么他们的神学生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也到了云南的神学院教学，他们把那么毕业班的学生给我教。那么我也到了那个上海的华东神学院，这个门是关闭的。那么原来呢我是第一个外面的老师到这边去教书。那么当我教的呢就是那一个圣经历史地理，哎呀，每个学生都非常开心。那么所以呢当我教完以后，他再请我去教一次，也请我再去教两次。每次教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是非常惊讶我们提供给他们的资料。那就是这样，很多其他的老师都能够跟着我再教其他的科进到那个神学院去。那么其实呢在过去10年来，我们也帮忙在中国培训很多主日学的老师。那么我们所参与的一个也是叫以斯拉，是在温州，他们在下面有30000个主日学的老师请我们去教训，所以我们每年帮他教训一批，每年教训一批。那么我们每年去的时候他们都不同学生。那么现在呢他们就是刚刚过了中国主日学100周年，在100周年里面中国内地主日学发展得很厉害，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也参与在培训主日学的老师的工作。那么在过去呢3年前我们开始了中国内地讲道法这一个的训练，我们每年都会到中国一个区，然后训练他们的老师，那么让他们呢在讲道学能够进步。那么因为我们看过呢他们的讲道呢有时候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讲的道呢好像跟圣经原本所讲的完全不同，每一段圣经他都讲同样的道，但是就不是正义解禁。那所以呢我们去呢第一届的学生呢我们有40多位，那么40多位呢来自不同的地区，都是已经是传道人。那么但是第二届呢我们就是在那个安徽举行，那么那一届呢一共有400多个牧者，来自呢50多间的教会，所以他们每个来学呢非常的认真。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如果去短期，那么他们长期怎么样？那么我们短期就是一个礼拜在一个地方，一个礼拜在别的地方，但是在网络呢我们就提供给他们很多神学的奖学金，让他们在神学上再进一步。 那所以就是这样呢，我们在中国里面做了十年的工作，我们所培训的人以万万的计算，每年我们都收到很多宝贵的那一些的回应，都是因为我们参与这个工程，透过网络，透过地上的工程。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有机会圣经公会呢邀请我们合作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圣经和合本的那一个收听版。那么我呢就是帮忙他们，就把他们里面的内容变成那个 PPT。 那么所以呢我也跟他说，你可不可以也给那个身边的人和合本给我们也帮你出版。那么当我们出版以后呢，哎，我就发现，哎，你是和合本收听版对吗？他说对啊。哎，为什么里面很多东西没有好好收听呢？他说哪里呢，我们很多专家，每个专家都是原文的，他们都帮忙我们收听了。哎，我说你里面有关圣经的地方名字，有没有有人跟你们一同好好的重新收听呢？哎呀，他说我们原文里面就没有这类的人。哎呀，我说你可以找吕园长，他的书本翻译得很好，你可以找我，我也可以呢帮忙你们。那结果呢他们非常紧张，你的意思是我们收听里面没有收听就产生错误对不对？我说对呀。结果我就在一天就把100个错误呢都帮他们找出来。那么所以我说，如果你们说是收听吧，而且呢是非常注重原文的，但是在你们的专家里面都没有一些圣经地理、圣经地方翻译的人，那么这样呢是不可以的。那所以呢后来他们就是邀请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份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呢很厚的，就把他们里面应该收听没有收听的都列出来。那么比方我们练神学都了解哦，特别在语言讲上面的同学一定是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很多的字一定是这样翻，比方说我们知道哦，伯利恒，那个伯是什么意思？就是家的意思，房子的意思。伯利恒就是什么？粮食的家。伯塞大呢就是愚人的家对吗？伯山呢就是山的家，就是这样。明明原文是伯，应该翻译中文是伯那个字，他翻译了另外的字，这个是不对啊。如果人家要找的时候，伯就找到所有的房子有关系的，你就把它放在别的地方不对。那么结果呢我就帮他们找了很多这些的东西出来。那么他们最大的错误呢也就是改了以后是改错，什么改了以后改错了？他们就说原文圣经里面原本的和合本，那你明明写作是什么？是以巴路山。那么在以巴路山他们看见那个撒玛利亚古代的抄本，所有以巴路山那一个都改成基利信山。那所以呢他就说，哎，我们最新的东西我们就参考那个有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手抄本，所以那个应该是基利信山。我们看见原本是以巴路山，所以我们都把它改了，你看我们多好。哎呀，我说你那个手抄本是什么手抄本？我那个是撒玛利亚手抄本。哎呀，我就是糟糕了。因为你要了解撒玛利亚手抄本，专门就是把它基利信山的位置抬高，原本不是基利信他都要改成基利信，这个是不对的。你反而就是看见他而把这一些不应该改的你就改，应该改的你就不改。哎呀，我就是说你这个是大很大的错误。哎呀，他们就激发起来，快快的就要在今年年底以前把我的所有有关这一些呢，哎呀，都是献给他们。那后来呢我就碰见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正在翻译那个叫汉语圣经。我说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些？他说没有。有没有人帮忙你啊？ 也没有。哎呀，我说你不要好像他们出版了已经印出来了要修改更麻烦，你们还没有印的时候，除非你是我们不尊重原文，那个就不要说了。如果你是尊重原来的翻译本，最重要的你就要这样的东西要做。哎，所以呢，我是跟吕园长都是从事同样的东西啊，所以我呢就很盼望有机会来看看他。那么所以呢，那一天他说，哎呀，不能看到你啊，我礼拜六要走了，那么你礼拜六才到看不到。我说不怕，我就改佛签，那么礼拜五我先到看看你老人家。为什么？哎呀，我说我一生里面还没有死以前有几个人我一定要碰面的，一个就是你。那么如果这一次啊，我已经来到台湾中间都不能来见你呢，哎呀，我就不好，所以我一定要来拜访你。因为好像我们从事这一类的工作的人已经不多，对吗？哎呀，如果有彼此鼓励，好像保罗鼓励一下提摩太啊，我走完了你快走了。我的盼望吕园长也对我说，我走完了，对不起，我还没有走完啊，我快走完了啊，但是呢你还没有啊，你快快走多一些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来的跟他聊天的最好。那最近呢，我也参与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就是出版那个圣经史地的一个材料。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的老师的东西。我的老师出版了一本叫 Region on the Run， 还有七个大地图。七个大地图里面呢，没有小过一万个那个地方名字。翻译这个工程呢，用了我们三年时间。这个三年的工作呢，做完了。现在这个东西快出版了。如果这个东西出版以后，一定对华人教会呢，就是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地理的学姐，她在以色列几十年教学，很多美国的神学院的学生都要去那边教学。那么你们都用了一本书叫《让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是我们的师弟，也是我的老师的学生，那一些呢都是受过他的训练。现在后来呢，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变成这样的东西。那么原本呢，他就不允许我翻译，哎，不要出中文，中文的人盗版太多啊，所以呢就是英文好。那后来我就自己偷偷的翻译他的书，我说老师我翻译了一些，他说对吗？叫你不要翻又翻，老师我发现里面有错误啊，错误，我的东西有错误，什么错误啊？我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他骂我一顿，以后不要再做；第二呢，他就要我的东西，使到他呢能够改变他里面的内容。那么我说这个有错误，那么结果他呢就说对，你说的就是对，我错，还有没有？结果我把五次的他的错误给他，那么结果他呢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收定。以后他跟我说，中文版你放，你能够看到我那么错误那么小的东西，那么如果不给你放都不应该啊，所以我就把它放。不过我告诉你好吗，我放的时候很难，但是在我手里面最能够帮助我翻这个，就是吕园长那个圣经地理后面那个目录的翻译。那么当然呢，有一些他后面是没有，因为他很多名字，对吗？但是那一本书帮助我很大，所以呢，我也要来告诉他，我这样工作是因为他所做在前面，我在后面的人就有益。当然我就是把这个书英文版的送给他，中文版的当出来我就要送给他。那这个工程呢，就是今年可能年底就出版。我们会在很多神学院教这个，也会教很多主日学老师。里面还有一本书加起来就是七个地图，不是看的，乃是在上面做功课。有一本书就是叫做你们亚伯拉走那一条路你应该怎么点，就是在上面走。那么所以呢，那一天我就是跟他拍了一个历史的照片，这个就是要放在我的网络。这个是我的老前辈，是我尊重人，不过他是你们的前演讲，对吗？ 所以你们是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一般的人哦。所以呢，有新旧的演讲像你们，一定是就是非常好的一群人。那么，因为我翻译了我老师的书，于是呢，圣经考古学会啊 ，Biblical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Society， 他们就把十个考古的东西也给我们翻。所以呢，他说你能够翻到你老师的，你老师是我好朋友，我们所有这些你都翻成中文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快要中文，就是明年能够出版。这些大概80%我们已经翻完了。那么在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神给我那么多东西，我还有什么东西在做？那么前几年香港我有一班朋友，他们呢就是做电影的电视台，但是他们到那个希腊的土耳其的时候，就有一个消息说，有人发现那个可能是挪亚方舟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去。那么去完以后，他们就向外公布，哎呀，结果呢就是有很多的攻击临到他们身上。那么结果呢，在去年的时候签名啊，大概有几十个牧师、神学院的老师签名。后来也有1000个人签名去反对他们。那么在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样？我就是赞成那一些反对他们的吗？我是赞成他们是这样公布吗？我就是不出声音，让其他基督徒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当时有基督徒写信就说，当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牧者们，你们在哪里？哎，当时我就是做了一个祷告，我在神面前有另外一种的方式的回应。神过去给我有这些的训练，神给我有考古的一些的背景，神给我有一个圣经地理的一些的认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都没有一些考古的人参与，我也不是非常有名的考古家，但是如果我可以参与一点的话，我也愿意。那于是呢，我就到那个就是安尼托利亚，就是那个土耳其去。我怎么样呢？我用了21天，一个人就是跑了整个土耳其东到西，去寻找一些有关这一个题目以下能够面对到的一些研究的结果。那么结果呢，就是伊斯坦卜的大学他们的图书馆开放给我做那个 visitor scholar， 我在那边可以研究他们的考古学。但是呢，为什么我要去那21天？我也跟你们可以分享吗？那么就是我看到一本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是有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的考古家所写的。那当时呢出版没有出版，但是呢我是世界里面4个能够看这一份东西的其中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是美国哈佛大学，他的名字叫Dr. Joe Klein。 那么他呢曾经2次到那个土耳其亚历山去研究，那么他把所有的资料拼了起来写了这份报告。他怎么说呢？他说有可能这一个的墓结构是祖前13100到9600年的遗迹。哇，当我所听见的呢，完全跟我以前神学院主日学的老师所讲的完全不同。那么以前我们所念的呢，就是如果真的是由挪亚方舟大洪水的话，那么那个大概是在祖前2300到2500年。那么那个就是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因为如果亚当生一代一代的生下来加起来的那个家谱，大概就是几千年，最多就是可能10000年。但是你现在提到那个是13100到9600年，有没有可能？我那个时候他在香港有一个考古讲座，我特别为了这个题目我飞到香港去听他。听完以后，我把所有在维珍神学院能够念得到的有关洪水所有不同的理论跟考古都念过，我把所有有关阿尼托利亚就是土耳其 近年考古的资料都翻过，我把最新的有关这个亚赖列的考古，就是在前五年以前的东西都拿过来看。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反对，他是用1973年1973年的东西去反对，但是那个已经太古老了，如果真是好考古有新的，为什么不看新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吗？结果我把所有有关他所说的都在网络找资料，这些发好了，看完了我就去看。我看什么呢？因为他明明说祖前13100到9600年，那么这些都是史前了 prehistory。 我们人的历史什么叫史前？就是没有文字记载以前。你知道我们知道的文字记载，我现在也是考考古学，那都是什么巴比伦的苏米的文化，都是几千年。史前就是没有文字之前，所以呢，没有文字祖前4000年前已经是没有文字的。那么所以呢，当时呢，在那个土耳其，也就是靠近那个亚拉涅山，那么有五个很重要的古籍，所以这些古籍呢都是祖前7500、祖前8200、9500等等。那这一些呢，我每一个呢，那一次呢，都一个人去过。那么为什么我要去呢？因为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考古家，他写一些英文的文字呢，就是使到中文翻译以后影响香港很多的基督徒。这个人呢就是叫 Cargill。 那他呢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我大概了解他不是太信耶稣，应该是个新派的人。那么他怎么说呢？他就说忘记什么挪亚方舟，因为根本没有普希洪水。因为他原来看圣经是传说，圣经里面的历史呢是不真的，都是传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创世纪6到9章所讲的全球洪水不是历史，只是故事，就是两个洪水的故事组织起来啊，都是呢就是米索波达米亚的东西。那么他说啊，请注意，这个不是说圣经所声称都是假的。哎，这句话很难听，就是说圣经很多都是假的，对吗？我说的假的就是这一些。所以创世纪的洪水呢，他特别说那个是假的，其他圣经很多是假，不过不用说了。那这个就是说圣经历史如果都假的，那么耶稣怎么说呢？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难道耶稣不知道挪亚根本不存在吗？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那么所以呢，他说原来两个洪水的故事变成一个，两个喝了以后呢，好像披露了原来就是两个。他怎么说呢？你看了吗？创世纪6章19到20节里面说，方舟里面一公一母啊，所以一次就说一公一母。另外一次呢，7章2到3节，7公7母，洁净的不洁净的一公一母。那么所以呢，你看哦，是两次，明明两次记载两个号码两个数目，所以是两个历史在圣经没有写以前出现在巴比伦跟苏米，后来摩西抄回来拿他们的东西写在圣经而已。如果圣经是这样，这一段可以这样，那一段也可以，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圣经都是真实的？我们不可能这样。那但是面对他的我们怎么样？那么后来呢，就是我就是问了一个的朋友，那他的名字呢，可能有一些台湾的基督徒认识，他的名字叫金金来，是西伯来大学考古跟人文专家。他在以色列念神学的时候，刚好我也在，他跟我同一个学院，就是在耶路撒冷大学学院，每天我都跟他打乒乓球。那么他代表韩国，就代表就是香港嘛，有时候香港人，有时候韩国人胜利哦。那他就跟我在电话说，他弄错了，那一段第一段经文就是说， 一定要有一对，无论是几对都好，一定要一公一母，一定要一对。好了，我现在讲要多少个洁净的啊，一定要一对啊，七公七母七对。如果不洁净的呢，要一对啊，一公一母。所以它不是两个号码两个数目，乃是首先讲明一定要一对，一公一母是讲的那件事。哎呀，他讲完了以后我就了解他讲错了，这个人就是用一些不信的东西放在很多基督徒。那么我们说我们是赞成就是普世洪水吗？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但是呢我看圣经我应该是。普世洪水的话，挪亚方舟曾经出现吗？应该是，但是找不找到呢我们也不肯定。那么现在在山上的那个就是挪亚方舟吗？我们不可肯定。所以就是因为呢那一样呢我们要去研究。那么有一个考古家呢，他就说如果真的是有普世洪水，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一个历史的断层。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就是祖前2400多年根本没有历史的断层，也没有文化的断层。那怎么样，当我去土耳其的时候呢，我去看那些祖前6000年7000年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我们都看见都是泥砖房子。泥砖房子考古家就是很小心去找那些东西，碰一碰的那个泥砖已经跌下来，是那么容易跌，都是祖前6000年7000年甚至8000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洪水在这一个泥砖之前就有可能，如果是在泥砖之后呢，这些就是怎么样，泥砖传灾以后洪水的话，这些东西怎么会还传灾呢？现在几百间房子泥砖房子都存在，不是一个地方，我去了7个地方都是一样。所以我就肯定说，如果真的是有洪水，洪水真的来了，一定是在这些房子建了以前。所以他所说的祖前1300到9600是有可能性，反而以前我们所接纳的祖前2000多年那个没有机会。那所以当我看完这些的时候，我还去一个古洞，这个古洞也是非常古老。这个古洞我去的时候呢，我坐车去，那个带我去的人从来没有去过。一边上去呢148米，上了上面整个古洞里面所有的东西8个冬月都是非常古老。那么但是呢里面找到什么动物的人的这些的化石都有。后来我查一查是几时的呢，都是祖前来到旧石器时期晚期，大概就是祖前13000年。那么但是呢当我那一天完了以后，我再坐车回到博物馆再看，但是前一天我没有看到的东西那一天我再看，看了什么呢，你看这个石头在玻璃上，这个是鱼，这些是海底的东西，这些都是海星，都是。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在这个洞里面会有一些海底的化石，考古在研究说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湖嘛，不可能。你看见刚才我拍的图画，那些山都有一个缺口，那个湖有多大呢，就等于太平洋，因为通的。那个水怎么样，如果在不是玩鸟山就没有一个湖存在在那边，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水会到了什么地步呢，如果那个洞是在平地，这个容易了解，那个水就是多一点，就有一些的鱼游进去。但是那个山顶山洞是178米，那么高的一个山洞里面有海底的化石，而且那些化石是祖前13000年的，你觉得奇怪吗？但是更奇怪在里面找到一样的化石，就是那个河马的化石。河马你知道，河马就是很大动物在水上面，对吗？知道我讲什么吗？ 河马不是海马对吗？河马，河马是大的哦。那个河马根本不能走上去，我上去呢，如果不是有新的楼梯，我上不了去，因为很险。那个河马那么大，怎么上去？为什么里面会有他们的那么大的化石呢？就是因为那个水一边涨涨涨涨涨到哪里，那个河马就进去，那个水再涨上去，就把它盖在死在里面。那所以呢，当我看见这些年份，在看到所有的可能性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一个的遗迹呢是非常重要。还有一样跟你们分享，就是在这个木结构里面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就是现在我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我大概用了1000个小时就是研究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你看在那个木结构里面有两个很大的木头的房间，这个房间底下你看见白色很多东西吗？看到吗？那个是什么？这个是一种的种子叫鹰嘴豆。你看里面有多少鹰嘴豆？多不多？很多哦。所以呢，如果这个图画呢没有20000个，都有10000多。你看那么小。那么蔡老师，这个是什么？这个鹰嘴豆如果考古研究都知道，原来鹰嘴豆是在最早的时候人工培养变成今天的鹰嘴豆。今天加起来整个历史里面有43种鹰嘴豆，但是人类历史最早的那一种鹰嘴豆发现在哪里呢？没有知道有这个木结构以前，考古家西巴拉大学两个考古家都告诉我们，都是在亚拉内山下面不远一个平原，那个是人类历史找到最早鹰嘴豆，有野生纯化成就是人工。所以呢，后来所有的书本都是说就是在哪里找到。那么在哪里找到？世界还有其他地方找到吗？有啊，耶利哥有一个野生鹰嘴豆，在别的呢有4个，还有别的有7个。这些都是最古老野生鹰嘴豆，在叙利亚一个考古的地方找到27个，那个是最多的。整个世界加起来不够100个野生鹰嘴豆，都是说野生鹰嘴豆都是祖前大概9000年在世界开始培养，培养的地方就是在亚利内山现在下面那里。所以现在整个世界找不到很多，但是现在在这个木结构里面找到有1000000到20000个野生鹰嘴豆。你说是在上面拿下来培养变成其他地方有鹰嘴豆，还是下面拿上去呢？上面都没有，拿上去哪里有机会？所以当找到这一个的地方找到野生鹰嘴豆，你知道古代的野生鹰嘴豆是最早被培养，后来呢就是大麦小麦。所以所有考古的地方如果找到野生鹰嘴豆，一定是最古老的遗迹，可能有机会在就是在旧石器时期的晚期。但是后来呢有大麦小麦培养好了，那么鹰嘴豆就没有再出现。在过去在一段时期呢，在土耳其的东边还有一些地方也找到，但是中间已经再没有找到。所以凡是找到最古老的野生鹰嘴豆，那个一定是非常古老的遗迹，世界历史里面只有几个现在是找到。所以当找到这一个的时候呢，我就是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电子书，就是叫亚拉内史前文明，就是讲到这一个的遗迹是个史前的文明。但是我第二本呢已经写完，就是亚拉内遗迹呢跟那个就是农业的起源，整个世界农业的起源所有的书本都告诉你就是在祖前大概9000年。如果挪亚就是在之前，他们在上面离开了，就拿那些东西下来，变成一个世界历史里面的考古的开始，农业的开始，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所以呢，我知道我快要讲完了哦， 所以呢，我本来就九月有机会跟几个考古家一同到亚拉去考古，但是神的拦阻，就是有一个考古家是美国那一个，他就不能得到准证，政府不允许他进到土耳其去，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所以本来我们又我了，有美国，有土耳其，有那个欧洲，有阿米利亚的考古家一同上去，但是这件事情呢会延迟，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在山上找到真的是那么早的，那个是个真的遗迹，那个有没有可能是圣经所讲的呢？如果圣经所讲的就是罗尔邦的真的是在哪里被找到的话，现在很多人都因为觉得圣经里面就是传说假的东西，神话故事，他不信耶稣，那一天可能有个完全的改变。所以现在呢，我就是看见就是神说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已经走完我们当走的路？所以我的当走的路是这样的，你当走的路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盼望神给我有这方面的背景，有这方面的恩师，于是神安排我做这一类的工作，也盼望你也有在神学院的时候知道自己当跑的路。那么刚才袁姐也说我两点到三点可以帮你们签这个名字啊，在书本，那么我也出版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叫新言圣言信讲。那么我们通常做PowerPoint 都是做很多时间对吗，但是用了这个呢几秒钟就把你的讲章变成 PowerPoint， 是我们做出来呢就是帮助很多牧师就是做 PowerPoint 来教书来讲道。那么在上面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圣经经文也可以看有找得到，这个也是我出版的一些 DVD。 那么所以呢盼望今天我跟你的分享对你们能够产生一个的鼓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每个人都不同，你安排的你计划的都在人身上显出你的作为。今天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他在过去蒙神的安排照顾，那么我们也知道每个神学生在你面前也有神的安排，但我们